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属灵的征战，神所赐的军装，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第一部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来探讨属灵的征战，神所赐的军装系列。今天的题目是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第一部分。首先呢，让我先读出以弗所书第六章10-20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以上就是神的话语。保罗正在描述罗马士兵所穿戴的军装的各部分，借此向我们说明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这个例证的美妙之处在于他全面地指出我们对基督徒生活要保持平衡的观点，这一点对于活出基督徒生命是十分重要的。自小或长时间在同一间教会聚会的弟兄姊妹也许没有以下这种经验，但是很多曾经在不同的教会聚会或者是来自不同宗派和传统的弟兄姊妹会意识到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对基督徒生活保持平衡的观点，明白多少是靠自己的努力，多少是神的工作。很多宗教和教会传统只强调某方面的教导，我们也许只听过某方面的教导，因为很多书籍所教导的仿佛当一个人成为了基督徒，从此一切都稳妥。我的意思是呢，你已经得着了一切，到达目的地了，当你成为基督徒，你仿佛拥有所需的一切。保罗在哥罗西书驳斥当时的异端，他在2:9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是一个奇妙的宣告。接着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保罗说，你们在基督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宣告。你已经得着了，不用再要求什么，你还可以要求什么？ 不用要求更多荣耀，不用要求更多全能，也不用要求更多力量，你还可以得着什么？看看另一段经文，这是一段很奇妙的经文呢，值得我们去研读和思想。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彼得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宣告，因为经文中出现了生命这个词，有两个希腊文可译作生命啊，其中一个字 bios 是指肉身的生命，有形的生命，从某意义上说它是指生命的长短期限，另一个字 sui 是指生命的素质，是关乎爱、喜乐和兴奋的心情。经文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所说的生命是后者，所以生命的素质。这意味着神已在基督里将使你得到满足、喜乐所需的一切都赐给你了。经文说的是一切啊，让我来举例说明啊。你感到罪疚吗？你在基督里已经得蒙宽恕，你感到孤单吗？你感到自己心无所属吗？你已经蒙神收纳，得神儿女的名分了。你已经拥有充足的爱和归属，你对未来感到恐惧吗？你有充足的盼望，也有得着荣耀的凭据。当然，经文不只是说一切关乎生命或喜乐的事，经文是说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意思是，你在基督里已拥有过正确和敬虔生活所需的一切。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些经文既给信徒带来鼓励，又给他们带来一辈子的困扰。经文的意思是，一方面你得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祝福，你说，哇，神总会帮助我，神总会扶持我。另一方面，这意味着你总找不到借口去背逆神，你无法说，这试探太大了，我忍受不住。这些经文既给你带来祝福，又使你感到困扰。但是，这与彼得后书一章三节无异，你已经拥有过敬虔生活所需的一切。你拥有充足的力量，你已经得蒙宽恕，你有满足的盼望，也有充足的归属和爱。因为当你有正确的心思意念，你所拥有的一切远胜你可能面对任何负面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征战。当一个基督徒有正确的心思意念，思想自己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一切，他会说，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震动地球。我还需要什么呢？一方面，有些经文告诉你，你已经得了丰盛，你已经拥有了一切，这一切都在基督里。另一方面，有些经文告诉你，要跑当跑的路，要打美好的仗，要努力征战。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有不同的经文劝勉我们去努力，有些教会只着重某些经文，渐渐地成了律法主义的教会。他们说，一切都取决于你，你要这样做，你要努力做工，你要顺服，你要悔改，
你要征战。这些教会只强调自我节制，自己的行为，自己努力去成为圣洁，他们成为了律法主义的教会。此外，有些极境主义的教会，你们可能不熟悉这个用语，极境主义与律法主义是相反的。你们信徒可能接触过某种形式的极境主义，他们也许不是以极端的形式出现。极境主义提倡，基督徒已经得胜了，不用奋斗，也不用征战，不必克服罪恶，只要去获取你的胜利，只要肯定你已得胜，只是意识到你已经得着胜利，一切都成就了。你要放手，让神为你做工，不用奋斗，也不用征战。你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吗？也许不是以极端的形式出现，却是极境主义的思想。他们只强调某些经文，在这个例证中，保罗以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作为比喻，去说明平衡的重要性。此外，这个比喻可以进一步的引申说明，合乎圣经的正确方法不只是单单把两者混合起来，而是综合成一体。这个比喻全面的说明信徒已经拥有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但他们仍要把它穿上。当你成为基督徒，你仿佛收到一个包裹，在某意义上说，那是一个入门工具包，所有工具都在里面。你说，啊，太棒了，这是我的军装，太好了，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在里面了，太美妙了，我在基督里得着丰盛的生命，实在不可思议。这不是我自己的义，是基督的义。这不是我的平安，是基督的平安。我拥有这一切，太好了。然后你却发现你要把军装穿上，你说，啊，现在我要穿上全副军装，我要把它装配起来。你订购工具包的时候感到很兴奋，接着你收到那个工具包。我曾经呢，为我的儿子订购一部微型的处理器配件。我从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一个微型的电路片。当我打开那套配件的时候，里面有说明书了，一切配件呢都在里面。显然，只要我把所有的配件组装了，那部微型处理器呢就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这个混音啊、播放音乐啊、计算等等各样我们无法做到的功能。但我还是要把它组装起来，并且使用它。这需要下点功夫啊。在某意义上说，保罗要说的是，你的胸膛无法抵挡生命征战中敌人向你所发的箭，你需要公义的镜遮胸，但是你必须把它穿上。在基督里，你已经拥有这个镜遮胸了。如果你生命中没有基督，你便没有全副军装，你无法靠自己的努力去得到，但是你还是要把它穿上。军装就在这里，你要把它组装起来，并且穿上它。你要实践你的救恩，你必须思考和领悟，也必须把它穿上。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你根本没有任何装备去面对生命的征战。你必须这样做，这是神所赐的军装，不是你自己的军装，这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去成就的，这特权是基督为你成就的，但你也要努力，因为你必须运用这副军装。你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也要把它穿上，你得花点功夫穿上护心镜。你在基督里已经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你要不断地谨记这个事实，这使你在心理和人际关系上经历彻底的改变。然而，当你穿上镜遮胸，直到它操作正常，你不会坐下说：“我的胸膛多么的坚壮，敌人的剑都必定反弹，超人也不是我的对手。”你不会这么说的，当然不会。当你穿上镜遮胸，你发现它使箭头弹开，你不会说：“我的胸膛多么坚壮”，而是说：“主啊，感谢你赐给我护心镜。”但是你必须把它穿上，这是奇妙的组合。现在我们来看看如何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如果要明白保罗在这段经文的教导，他要指出福音哪方面的好处，基督徒生活哪方面的实际应用，我们必须问自己几个问题。首先，我们要问：罗马士兵的鞋有什么作用啊？保罗想到军装时，甚至连鞋子也列出来了。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说：“鞋就是鞋嘛，你怎么会认为鞋是军装的一部分呢？你怎么会认为鞋是士兵的装备呢？”第一，鞋有什么作用啊？鞋不只是鞋而已，尤其是自亚历山大大帝以后，对士兵来说，鞋是十分重要的。好的鞋必须具备三个特质：第一，具备防滑的作用啊；第二呢，是具备保护的作用；第三呢，要轻巧灵活。你知道士兵穿的鞋像防滑鞋吗？那些鞋底部呢，是有钉以产生摩擦力，那是最早的防滑鞋。鞋底的钉是用来防滑，因为士兵在攀山、奔跑、演习或作战时滑倒失脚，并不像我们滑倒时说声“哎呀”，也不像我们滑雪的时候滑倒了说声“啊，我的腿折断了”，没那么简单的。士兵滑倒，他是会丧命的。因此，士兵的鞋是特制的，是能够产生摩擦力的防滑鞋。其次，士兵的鞋必须坚韧，不容易磨损，因为敌人呢会把金属或者是木质的钉子埋在地上，这些钉子只是高出地面一两寸，通常呢都是藏在树叶或者是一些碎片下面，目的是使敌军行过的时候踩到钉子。如果士兵的鞋不够坚韧去阻挡这些钉子，士兵呢就会受伤了。虽然钉子刺进脚里不会致命，但士兵会变得虚弱，他们的战斗力会被削弱了。鞋子必须发挥保护作用啊。第三，士兵的鞋必须是轻巧的。士兵的鞋不但要防滑，要坚韧，而且要轻巧。自亚历山大大帝之后，人们突然意识到这一点了。亚历山大大帝靠军队的灵活行动而赢得了多场的战役，他能够率领军队前进得更快更远，他总是让人惊讶，他穿梭于军队的侧翼，他的军队行动灵活，这是他征服世界的一大秘诀。自亚历山大大帝之后，人们都想制造更好的鞋子，他们尝试找一些既防滑、坚韧又轻巧的材料去造鞋。第二，鞋代表什么了？有人说，那当然是指平安的福音啊。这不是经文所指的意思。在这节经文中，平安的福音是介词短语的宾语。这节经文的主语的希腊文 hitomia mesia 在中文和合本圣经译作预备。预备周全源自平安的福音，这是从平安的福音而来的预备周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字的意思是灵活敏捷，是用来形容舞者、运动员等等灵活轻盈脚步稳健的人，与行动迟缓犹豫呆滞刚刚是相反，这是一种品格特质。这有一点不寻常，因为在基督徒大多数应有的特质中，我们甚少看到这个品格，这是其耐人寻味之处。这是一种属灵的品格，这是一种心态，这是指准备就绪，能够接受各样事物，不会大惊小怪，行动快捷，准备去改变，准备好行动，动作轻快，有决心，有能力，精力充沛。你想到鞋子三种应有的特质，具防滑作用，保护作用，并且灵活轻巧。在某意义上说，源自平安的福音的品格也有这些特质。首先是有确据，那是扎实稳当的，你必须有确据和信心。你说，我知道自己是谁，我知道自己的身份，这是预备周全的第一个特质。其次是坚韧，你能够抵御钉子，你能够面对困难。平安的福音给你带来最大的好处是你能够面对困难。顺带一提，耶稣常常哭泣，但他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两者有什么分别？他不是因退缩而哭，而是因奋进而哭啊，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因前进而哭绝对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常常哭着说那人打我，这就有问题了。预备周全的第二个特质是坚韧，首先是有确据，其次是坚韧，第三是轻巧。你充满喜乐。在我们详细讨论这些特质之前呢，我们必须问自己，这些特质从何而来呀？是源自实践福音。我们特别去想一想福音如何带来平安。只有当你实践福音的时候，你的生命、内心和品格才呈现这种特质啊！你要接受福音，并且明白福音所带来的平安，你享受这份平安，你要去得着福音所带来的平安，你以激进的方式在生命中实践福音，得着当中的平安。平安的福音是什么？在过去几个节目里，当我们讨论义的时候，我们以一种方式去讨论福音，但现在我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去讨论了。我们必须明白何谓平安的福音，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如何使我们预备周全。首先看看圣经所说最重要的平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导原则，也是明白生命的重要原则。圣经谈到各种不同的平安，其中最重要的呢，是从福音而来客观的平安，就是与神和好，这是得着其他各种平安的基础。福音是有关耶稣所成就的事的信息，平安的福音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已经与神和好，征战已经结束了。各种平安都源自这客观事实的平安。最大的问题是，当我们谈到平安，我们立即想到主观感觉的平安，我们心里面想， 我希望遇到人生风暴时仍平静安稳呢。我希望自己像某人那样，在困惑中仍然充满了平安。我想得着这份平安啊。世人渴求这份平安，这也许是新纪元运动和佛教思想所说的至善。整体概念是要找着中心点，知道自己的方向，不要让任何事物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要保持平静沉着。我们渴求这份平安，有些人尝试透过药物去得到这份平安，有些人呢尝试透过辅导、默想和各种的放松的技巧去得着这份的平安。基督信仰给人这份平安，基督信仰称之为从神而来的平安。很多人谈到从神而来的平安，但我不是讨论这种平安。圣经说与神和好是得着从神而来的平安的基础。客观事实的平安是主观感觉到的平安的基础。当有人跟我说，我到教会聚会，也尝试读圣经，因为我生命中没有平安，我会跟他解释这一点。他的想法也许太过肤浅了，他的意思是，我生命中遇到问题，我一直感到不安，我在人际关系和财务上遇到问题，我的自我形象也出了问题，我遇到各种问题，感到很焦虑，我渴望神所赐的平安，我想到的是从神而来的平安。圣经说，你必须先和神和好，才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首先，福音使你与神和好。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罗马书第五章整章都是谈论这个主题。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说道，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我要说明的重点是，你必须意识到自己一直与神征战，你一直向神发动征战，抵挡神，与神为敌，你必须结束这征战，才能够得着最基本的平安。你的心要软化，你要归向神，不再与神为敌，神的心和脸必须转向你，你要与神和好。这好比两个人不相往来，互相征战，彼此敌对。我们对神的敌意并不像神因我们的罪发怒。我必须指出，你首要得着的平安是与神和好。当人们说，是的，我想与神和好，他们所想的并不是客观的平安，他们想到主观感觉得到的平安。除非你明白何谓与神和好，否则你总得不到从神而来的平安。何谓与神和好？何谓与神为敌？圣经明确地教导我们，除非神改变你的心，否则你对神根本上是怀着敌意的。除非你明白这一点，否则你总得不到从神而来的平安。为什么？罗马书八章第七节说道，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宣告。你心里若没有圣灵同在，你本性属肉体的思想，就是与神为敌啊。你不只是对神怀着敌意，你是与神为仇。与神为仇是十分强烈的用词。经文不是说你怀着敌意，而是说你是神的仇敌。公理会神学家爱德华兹在1740年，他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写了一篇伟大的论文，题目为 人本性与神为敌。他引用经文去证明，人本性不但不信神和背逆神，而且呢，恼怒神。我们对神充满了敌意，我们对抗神。想一想，每个心理学家都知道，很多人都知道，如果你恨一个人，却无法克服这个问题，他会完全扭曲你的生命。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圣经由始至终都说，人本性恼怒神，人内心深处恼怒神。这是很深层的问题，你必须弄清楚这是不是真确的。你恼怒神，自己却不知道。想象一下这个情况，首先，当你恼怒某人，自己却不知道，你总是对那人感到内疚。虽然你恼怒他，另一方面你又感到不应该恼怒他，你对这种关系总是感到有点矛盾，有所曲避。一方面你感到我不应该恼怒他，另一方面你感到我应该恼怒他。我很喜欢引用英国著名学者、作家及神学家路易斯的话。起初，德国人苦待犹太人，因为他们憎恨犹太人，然后德国人更憎恨犹太人，因为他们苦待犹太人。换句话说，首先因为德国人恼怒犹太人，所以他们苦待犹太人，然后因为他们一直苦待犹太人，所以他们更恼怒犹太人。这种罪疚感让你变得更愤怒，你透过变得更愤怒来克服这种罪疚感。同样的，如果你恼怒神，便不会信靠他，你不会相信一个你恼怒的人。不仅如此，即使他们善待你也没有用，因为他们怎么样善待你也是不够。举例说，你一直恼怒你的父亲，在你生日那天，你父亲送一张生日卡给你，有人说，啊，你父亲送生日卡给你，你怎么说呢？你说，哼，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里呢？那换句话说，你的怒气使你无法感激他对你的好意，你的生命充满了自怜，你也无法解决生命中所遇到的问题，因为你不相信神爱你，你对神充满怀疑。如果圣经所说的都是真的，你对神的怒气会如何扭曲你的生命？圣经所说的都是真的吗？也许有人说，这实在很荒谬，我承认自己对神没有应有的顺服，我甚至承认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相信神，我的信心很软弱，但我并没有恼怒神。你确实恼怒神，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圣经这么说，而且圣经的教导使我看到自己的心，因此也令我明白你的心。举例说啊，爱德华兹在他的巨著《人本性与神为敌》书中写道，只要你看看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情绪，便看到自己对神的怒气和怨恨。啊，看看我们自己的心吧。许多人会说，我相信神，我并不恨他。我发现当人们谈到神，他们所指的是他们心目中的神。许多年前，英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大卫·弗罗斯特曾经访问著名无神论者曼德林、穆瑞·奥黑，两人进行激烈辩论。大卫·弗罗斯特感到沮丧，因为奥黑比他聪明，总能够反驳他的论点。奥黑是一个聪明的无神论者，把主持人驳倒了。最后，主持人向现场观众询问，你们有多少人相信神？大约80%人举手了。于是他转过来得意的笑。当时我心里想，他们说自己相信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相信怎么样的神呢？他们其实是相信自己所相信的神。如果我拿出圣经，读出圣经对神的描述，情况会怎么呢？他们对圣经中的神有何看法呢？如果我们看到圣经所说的神，情况会怎么样呢？神不许人碰到约柜，因为那是神荣耀的所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记述乌撒伸手摸神的约柜，神便把他击杀了。人们读到这段经文会怎么样呢？神降临西乃山上，说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人们读到这段经文会怎么样呢？圣经谈到地狱，神让人下地狱，耶稣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人们读到这些经文会怎么样呢？神说，我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人们对说这话的神有何看法呢？大卫·弗洛斯特问现场观众有多少人相信神。我会问举手的人，让我来问你，你相信圣经中的神，那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在西乃山上发出雷轰的神吗？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又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相信说这话的神吗？你相信那位在圣经中把自己启示出来的神吗？有多少人相信这样的一位神？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举手。不仅如此，当你向人展示神对自己的描述，你请他们读圣经，看看神的真正模样，他们不但不相信这样的神，而且感到生气，他们恼怒神，他们说，这实在令人厌恶，令人反感，我无法相信这样的神。他们的意思是，我恼怒这样的神。爱德华兹说，观察一下自己的感觉，你看到自己在理智上对神充满敌意。人们在理智上对圣经所启示的真神充满了敌意。此外，你看看自己的感觉。我观察自己的感觉，有一件事情令我感到惊讶。我看自己一个月前的祷告日志，心里想，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吗？我对神十分冷漠，我相信你可能有同样的感觉。我的心很冰冷，好像寒冬中放在屋外的一桶冷水。每隔三两个小时，你就将水面的冰打碎，不然整桶冰水就会凝结了。除非你不断地将表面的冰打碎，不然冰块就会立刻的变硬。你的心正是这样子。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这一点。事实上，每个成熟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一点。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多么的恼怒神。当你成为基督徒，生命改变过来，这怒气就开始消失了，但是仍残留在心里面。你越爱神，就越意识到这个怒气仍残留在你心里。有些人没有经常的将表面的冰打碎，你每六个月才将表面的冰打碎一次，你不知道自己的心是多么的冰冷。如果你每天都去到神面前，你不得不把冰打碎，情况就是这样。此外，你有没有存感恩的心？由此可见，你对神充满敌意。如果有人对你说，啊，你已经45岁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 你需要多少钱才可以买一间房子？
你说，
我……那个人说，需要100万吗？这里有100万，拿去吧。啊，你想供孩子读大学吗？你需要多少钱才可以供他们读大学呢？
你说，
那个人接着说，需要30万吧？这里有30万，拿去吧。
你对那个人有什么感觉？你会像忘记神那样忘记那个人吗？你会像违背对神的承诺那样违背对那个人的承诺吗？你不会以对待神的方式去对待人，绝对不会。你不会如此违背对别人的承诺，你不会对别人如此冷漠，你不会对别人如此的忘恩负义。
当你向不信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情况。人们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去拒绝福音，但最重要的理由是，福音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看看福音给你的应许，若有人说，我无法相信，对我来说，这是合理的。这绝对是理性的回应。我无法相信。
为什么无法相信呢？
因为福音实在是太美妙、太奇妙了。但人们的回应并不是这样，这是理性的回应。相反，他们说，我不喜欢福音，我不喜欢相信福音的人，这是狭隘的想法，这并不公平，这是错误的。你怎么会相信这些事？这不是理性的，而是愤怒。有一位牧师在高尔夫球赛中呢，与一位男士成为了队友。那位男士得知他是个牧师，就说：我不会再到教会聚会，因为我不相信神。那位牧师问：为什么？那位男士说：我不相信神，竟让我的妻子流产，这令我的妻子的情绪崩溃了，摧毁了我们过去2年的生活。我不敢相信神竟让这种事情发生。那位牧师平静地说，你的问题并不在于你不相信神，而是你恼怒神。你怎么能够恼怒一个你不相信的神呢？你怎么能够恼怒一个不存在的人呢？然后他坐下来说，让我们理性一点吧。
理性？
我们理性一点吧。如果神真的存在，他所知的岂不比你更多？一个父亲与2岁的女儿谈话，女儿说，我知道事情应该要怎么样。父亲说，亲爱的，不是这样的。父亲无法向2岁的女儿解释，女儿十分沮丧和生气，但最终她岂不是相信父亲，因为她凭直觉知道，我的父亲所知的是比我更多。如果神真的存在，你与神的关系岂不像那个2岁女孩与她父亲的关系那样，只是情况可能更糟。因此，如果圣经中的神真的存在，他所知的比你更多，他必定有他的计划，这不是很合理吗？那位男士的说法并不合理，他说，如果神真的存在，他必定是邪恶的。不是的，理性一点去看事情吧。如果神真的存在，他岂不比你聪明吗？你其实没有资格这样分析。那位男士说，如果神真的存在，他必定是邪恶的。怒气蒙蔽了理性。爱德华兹说，我们对神的怒气是深藏在我们里面的。对灵魂造成损害的怒气和仇恨隐藏起来，对灵魂造成最大损害的愤怒完全隐藏起来了。但当神没有按你的心意而行，没有按你喜欢的方式去成就一切，你心中的愤怒
就像一群沉睡的毒蛇，当你把石头扔向它们，它们便发出嘶声，喷出毒液来。我们最大的问题呢，是与神征战。对神的敌意扭曲了我们的生命，你没有主观感受到的平安，因为你没有客观事实的平安，你没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因为你没有与神和好，你想掌管自己的生命，你做不到。尽管人们指出你这样要求是不合理的，神没有按你的心意而行，因为你只想为所欲为，因为你想扮演神的角色，但是你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这样做，因此产生了愤怒和敌意。神恼怒你吗？神以不同的方式向你发怒，神的愤怒显明了。为什么？想一想，假如有一个人打劫银行，情况会怎么样？他本是公民，与政府的关系良好，但现在他与政府的关系变得恶劣，他可能无法申请医疗补助，也无法申请政府的福利。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政府反对他，他与政府之间出现了新的障碍，彼此不相往来了，他们必须和好，他必须自首，把一切拨乱反正，他必须向政府归还一切债务，他必须彻底解决问题。在此之前，政府恼怒他吗？是的，但是那是制度上的愤怒。在某意义上说，政府向那人显明他的愤怒，这并不意味着有人变得暴躁。我们对神的敌意与神对我们的愤怒是有天渊之别的。神在愤怒中仍然爱我们，他想要解决问题。圣经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福音就是神与我们和好，我们就像那个潜逃的劫犯，他恼怒政府，反对政府，他反对神，神也反对他，他无法自首。我们正是这样，神说，我要纠正那个人的错误，我要付清一切债务，我要与他和好，我要为那人服刑。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付清一切罪债，使一切归正。耶稣基督以两种方法带来平安。首先，神和人之间在律法上的障碍在神那边除去了。耶稣受死的时候，神和人之间的障碍除去了，罪债已付清，神可以转向人，与人和好。然后神差遣他的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唤醒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愚昧、愤怒、缺乏理智和忘恩负义。除非这种情况在你身上出现，否则你总得不到平安。除非你意识到内心深处对神的愤怒和悖逆，否则你总是无法把它除去，你仍然恼怒神。为什么你的生命仍未预备周全？为什么你对未来没有确据？为什么你无法在神面前站稳？因为你恼怒神。为什么你没有那份坚韧？为什么你无法面对生命中的困难？因为你以为那是惩罚，你因这些困难而恼怒神，你的生命仍未预备周全，你没有喜乐，没有自由，也没有信心，因为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对神所怀的敌意，并把它除去。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正在你身上动工吗？有没有听众朋友在半个小时前第一次听到人恼怒神这个说法，认为这个说法很荒谬，现在却开始意识到 这是很有道理的，能够解释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除非你明白福音让你与神和好，否则你总得不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当你与神和好，你看到自己的生命开始预备周全，当你明白罪债已经付清了，并且神爱你，当你因为耶稣为你所成就的事而心存感恩，不再恼怒神，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那么多坏事在我们身上发生，而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好事发生在我们身上。除非你明白真正的问题并与神和好，否则你还没有明白福音。有一本书，书名叫做《为何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那这本书呢，假设人是美好的，你对生命所遭遇的坏事感到生气的唯一原因呢，就是你认为自己配得美好的生命，而且应该拥有比现在更美好的生命。这显示你的内心藏着愤怒，你心里感到，神啊，你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并不正确，你明白这是如何运作的吗？基督徒承认，我一直恼怒神，悖逆神，我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什么都没有献给神，如果神按我所应得的报应我，我必被灭绝。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那么多坏事发生在我身上，而是为什么那么少坏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除非你开始这么想，否则你并未意识到自己悖逆神。神白白免去你的罪债，并与你和好，这是你不配得的。当你明白这真理，你的生命变得坚韧，因为你能够面对生命中的问题，你不会认为那是不公平的，你得到确据，并且充满信心，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属神的，你知道了。很多人心里想，我并不恼怒神，我只想讨他喜悦，但他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总是不妥。当我问这些人，你是基督徒吗？他们说，我尝试努力成为基督徒，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基督徒。这是没有信心和确据的表现。但是当你明白福音，知道耶稣为你所成就的一切，你会说，我知道我在救主基督里是义人，这让你的生命预备周全，并且不致跌倒。让我举例说明，1555年10月16日，清教徒领袖尼古拉斯·雷德莱和拉蒂莫因为坚守自己的信仰，不向现实低头，而在牛津被绑在火柱上活活的烧死。为什么？当火向上燃烧，拉蒂莫对雷德莱说，雷德莱先生要振作起来，显出男子气概，我相信今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在英国如燃亮的烛光，永不熄灭。人们都知道这段话，因为这段话被记录了下来，名垂千古啊。6个月之后，1556年3月21日，托马斯·科兰麦在同一个地点被烧死。科兰麦是大主教，英国圣公会的公祷书大部分呢都是他所写的。他被迫放弃他的基督信仰，起初他决定放弃自己的信仰，因为他害怕被处死，他用右手签了声明。后来他公开认错，说，我做错了，我是一个叛徒。他撤回放弃基督信仰的声明，因此被判入狱，而且被警告，若不放弃基督信仰，便会被烧死。当他被绑在火柱上，火向上燃烧，他将右手伸进火里， 说：“这只手背叛基督，理应先被烧。”几个月后，约翰·布拉德福德也被烧死，他的助理约翰·利夫也一同被绑在火柱上。他对利夫说：“弟兄，要振作起来，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将要欢喜快乐地与主耶稣共进晚餐。我们从哪里得到这颗坚定安稳的心呢？因为我们确知自己与神和好，因为神主动与我和好。如果你以为成为基督徒就是要安抚一个贪得无厌的神，要讨好一个要求严格、处事不公的神，而且你总不会得到任何东西，那么你心里仍是充满愤怒和敌意。难道你看不见自己一直要做自己的主人，神的爱子却甘愿付上无比的代价让你与神和好？当你明白这一点，你看到自己根本不配得到这一切，你的心融化了。基督徒知道自己不配得着神的怜悯，却可以得到最大的福气，因为他在基督里得以坦然无惧地去到神面前，如同天使那样完美，因为耶稣已经为他付清一切罪债。当你抱着这种心态，你的生命便预备周全了。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付清一切罪债，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我们本性对你怀着敌意，必须先与你和好，才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真理，生命改变过来，得着确据，并且充满信心，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